南无达森帕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礼敬那位帕格瓦阿拉汉正字觉知。尊敬的各位长老、各位尊者、尼师、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我们讲了一袈裟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再继续来学习钵和食物的部分。在讲钵和食物的部分之前，我们再来补充一下，有关衣的部分。那对于我们要穿袈裟，在袈裟的穿法，它有一定的规定。如果穿的是缅甸的袈裟啊，现在萨曼尼拉是缅甸式的袈裟，那在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呢，就不要正反倒过来穿，就不要反着穿，倒着穿可以，但不要反着穿，反着穿呢就是正面跟反面。我们去检查自己的袈裟，你会发现到这里袈裟每一件袈裟它都有圆的，就是它有边缘的，边缘的缝。如果是这里缝边，有缝边的，它在穿的时候应该是在里面，而光滑的一面应该是在外面。对于上衣、下衣跟三卡蒂都是这么样。那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注意，在衣的一角里面，它会有这一条绳子，一条绳子。里面有个纽扣，纽扣这个应该是在里面的，在里面的，如果说你发现到，哎，这条绳子你穿的，它是在外面，证明说袈裟是穿反的，不应该穿反。那如果发现自己穿反了，就应该要把它改过来。但是倒着穿呢是可以的，一般上来说，我们在拉开袈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上衣是五条的。上衣是五条，其中中间那一条，它除了边缘之外，上面它还有一个横杠，就是一个横格。那个横格，我们在穿袈裟的时候，就正好把那个横格就担在肩上。这样的话呢，再穿，它就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但如果你说我想要这样，就这样倒着穿，也就是。上跟下颠倒，这个也是没问题，但只要不要反着穿，就是不要正反面反着穿，就上下倒着没问题。所以穿袈裟这一点要注意，还有另外呢是，我们在上次讲那个，在穿下衣的时候，它必须要齐整。下衣齐整的是指，如果我们穿了下衣的话，它的下面它应该要在站起来的时候，是膝盖下面的八指量，这个是叫做巴利曼达拉尼瓦西萨米蒂西卡卡拉尼亚。那对于上衣来说呢，我们披着也是，上衣的披着也要按照这里面巴利曼达拉巴罗比萨米蒂西卡卡拉尼亚。那上衣在披着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可以盖住下衣，但是不应该让上衣的最下端遮盖住脚踝。如果遮盖住脚踝，那就变成不齐整的如果是比库的话，就犯恶作。因此，我们就在穿的时候，可以稍微把它再拉高一点点，就是拉高到它跟下衣的最下沿差不多的地方就可以。这个要注意的。还有另外一点呢，也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上厕所，不管大便还是小便。不要把上衣穿进厕所里面，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会发现到在厕所后面，它都会有一个晾袈裟的横梁，你就把袈裟上衣把它脱了，然后挂在横梁上，然后再进厕所，出来的时候再穿这个要注意我们在学到14种行衣的时候，厕所的行衣佛陀也有讲到。 所以对于比过来说，三咖地跟上衣都不应该穿进厕所啊，但是穿着肩胛纱就没有问题，下衣也是没有问题，这个也要注意啊。还有另外一点呢，是指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把袈裟放在户外，特别是下雨的时候，也不要把袈裟晾在户外，因为这么样的话呢，如果刮风了或者下雨了，或者晚上有些虫啊等等在袈裟上面拉屎，这样都不好啊。我们有义务要保护袈裟，保护袈裟的干净整洁，所以我们在使用袈裟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一点。那这个是对一的补充啊，我们现在继续来学习波的部分。作为比丘跟沙门尼那，每个人都要有波啊。我们在出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波，在打上的时候，必须得要有波，没有波是不能够打上的，哪怕是借来的波也不能够打上的。所以波是比丘是沙门尼那的滋生之器，也就是说它是用来吃饭的。有了三衣，有了一波。我们就去到哪里都不用怕我们就不用带着十步有个波去哪里，我们就可以去哪里去托钵就可以。那对于钵，佛陀又有很多的规定。佛陀允许两种材料材质的钵，第一是铁钵，第二是陶钵。现在的比丘多数使用的是铁钵或者说是不锈钢钵，而且现在我们使用的多数是泰国的钵泰国的不锈钢钵。如果我们处理了一个泰国的不锈钢钵它甚至可以终生使用，不怕摔，不怕破。但如果是用陶钵的话呢，那稍微不小心一摔可能就会破掉了。所以呢，在外面托钵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够是漫不经心的拿着钵，要不然一不小心一掉了，可能就如果是陶钵的话破了，那就没办法托钵了。但是作为比丘的钵来说呢，在使用新钵之前我们必须得先经过熏钵，铁钵要熏5次，熏成黑色。如果是陶钵的话呢，它要熏过2次才能够决意。对于钵来说呢，佛陀允许的是这两种材质的钵，即铁钵和陶钵。那对于金的钵、银的钵啊、玻璃的钵、水晶的钵、铜的钵、锡的钵、铅的钵、红铜的钵、木的钵等，都是不允许用的。比丘来说是不能够用木钵用等等，哪怕不是木碗也不应该用为什么呢？因为是外道所用的所以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最好不要用木的，哪怕是木汤匙最好都不要用对于钵来说由于我们是用钵来吃饭的、来用餐的，因此我们应该要很好的保护钵。用钵用餐了之后，我们应该先把它洗好，洗好了之后要擦干，擦干了，然后要放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在放在太阳底下晒的时候呢，我们又不能够放太久，如果放得会烫手了，那又犯恶作；如果有太阳，那不晒也是会犯恶作。那应该怎么样呢？怎么做呢？用完餐了之后，把钵洗好，洗好，然后再用一块干布把它擦干，不要让钵里面残留有水。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太阳底下去晒。如果太阳很猛的话呢，就晒1-2分钟就可以；如果太阳不是那么猛，那么就可以，晒它2-3分钟也可以。然后就把它收起来。收起来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波不能够放在台阶上，也不能够放在凳子上，也不能够放在床上。那应该怎么放呢？可以放在桌子上，桌子它只要是平稳的就可以，或者说可以放在桌底，放在床底，或者放在凳子的底下，这个都没问题啊。但是呢，就注意不要放在床上跟放在凳子上。同时，钵也不要放在台阶上。还有呢，对于钵，不能够直接放在地上。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些比丘就把钵直接放在地上，久而久之呢，钵底就被磨损了，所以佛陀就禁止比丘把钵直接放在地上，应该放在钵脚上啊。我们每一个人出家用钵啊，我们都会配一个钵脚啊。那要放钵的时候，就先把钵脚放在地上，然后再把钵放在钵脚上。有时候没有钵脚，那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可以用一块布垫子啊，或者毛巾啊，或者手巾等等，先垫子，然后呢再把钵放置。这样的话，它就是允许的。对于钵来说呢，我们在持钵的时候，在用餐的时候，可以把钵放在钵脚上，然后这样吃，但不能够把它直接放在膝盖上，放在腿上。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把钵放在脚上，结果他由于没有正念，一起来的时候，那钵就翻下去打碎了，所以佛陀就禁止，把钵放在腿上。不过呢，斯里兰卡的尊者们用餐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钵，他就盘腿坐着，这样子把钵放在这腿的中间。但是他们是会用手抱着，就用左手抱着，然后右手用手这样吃的。所以斯里兰卡的尊者认为说，只要把手抱紧，然后呢还是可以。但是缅甸的长老就认为说，这样抱着还是不行，一定要把钵放在钵脚上，然后用餐才行。对于钵来说，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可以把钵背在肩上，但是不应该把钵挂在手上，同时也不应该把钵我们每个人都有钵袋嘛，有钵就有钵袋，也不能够把钵挂在柱子上，挂在墙上。如果是钵袋，我们只能够挂在肩上。同时在开门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不能够一只手拿钵，一只手开门。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就是一只手拿着钵，一只手开门，结果呢门一开，不小心钵掉了就碎了，所以佛陀就禁止不能一手拿钵，一手开门。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有钵袋，我们就可以背在肩上，只要两只手都没有拿到钵，没有碰到钵，这样开门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是捧着钵又没有钵袋，那你就应该把钵先放在门边，然后开门，把门打开了之后，再把钵抱进房间里面，然后再关门，这个就是允许的。对于钵，由于它是用来用餐的，所以不能够把钵当成是垃圾桶啊，垃圾堆。在用完餐之后，不能够把食物的残渣、把骨头、把脏水放到钵里面去。我们不能够说用完餐了之后就把那些吃剩的果皮呀、把骨头啊。把那些剩余的东西，比如说把一些花生壳啊等等，全部把它扔在钵里面，佛陀是不允许这么样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够拿 钵来洗手，也不能够把洗手水、洗脚水等倒进钵里面装着。如果手沾有食渣，我们也不能够去拿没有食物的干净的钵。如果钵中还剩有食物，在外面用水洗就可以，不能够把想要丢掉的那些食物的残渣放到钵里面收集，放到钵里面去丢掉。不过呢，放在钵盖里面是可以的，因为钵盖它不是钵，例如说可以把骨头啊，把些果皮啊，等等，把它吐在钵盖上，到时在洗钵的时候就拿着钵盖去扔掉就可以。但是钵呢就不能够装这些东西。同时也要注意呢，洗钵的时候只能够洗钵，不能够在钵里面去洗手啊、洗汤匙啊、洗口杯 啊等，这些都不能够，只能够把钵洗好了、擦干净了，然后就放在钵架上，然后你可以再去洗钵盖。但是你用钵盖装水去洗汤匙啊、洗调羹啊、洗勺子啊、洗一些盘啊、碟啊，这个是没问题。注意就是不要用钵来洗东西就好。在用钵用餐的时候也是要注意，我们可以在钵里面把食物弄碎之后拿来吃，但是不能够把咬过的食物再放到钵里面放着，这个要注意。哪怕是苹果也好，你从钵里面把苹果拿来咬着吃了之后，你可以放在钵盖里面，但是不应该放到钵里面。包括饭团也是这样，如果是用汤匙吃的话也是，你必须得把自己一口量的饭用汤勺舀起来吃，吃完了之后呢你再拿，你就不要舀到一半了之后再放进去，然后要搅混着吃，这个是不允许的。在传统上一般上来说，用钵吃是配手的，如果是用盘啊碗吃是配汤匙的，但是呢现在在中国人的习惯，他是习惯之用汤匙啊，用筷子来用餐，反正是不习惯用手。但是我还是说建议如果是中午吃饭吃比较干的话，可以练习用手，但是用手用餐之前呢，你可以先洗干净，把手洗干净了之后呢再用左手是保持干净的，左手一般是不用来吃东西的，就用右手吃东西。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佛制的这种用钵食的方法。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在托钵的时候啊，我们必须得把钵从钵袋里面取出来，取出来然后呢再拿着钵去托钵。同时也要注意的是，中文上讲的托钵并不是手托着钵的意思，当我们去外出去托钵集食的时候呢，是用手抱着钵，就用手抱着钵。然后呢如果是施主在供养食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钵盖打开，然后接受施主的供养。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不用把钵盖拿，就是直接拿着钵啊。钵其实是真正的说是抱着钵去行乞去托钵的啊，所以这点要注意。每一次在用餐之前，钵最好先洗一洗啊，洗了然后呢，当里面剩有一些水，我们再把水倒干，然后留有一点点水珠，或者说留有一点水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用钵吃饭啊，或者用钵去托钵的时候呢，我们把钵要先洗，洗的不用擦干，就可以直接拿去托钵。如果是从这些细节来看啊，我们也可以看，用现在的角度啊，其实是用钵也是挺讲究卫生的啊。例如说，在用钵前先要洗一下，洗干净啊，然后在用完钵用餐之后呢，要把钵 先洗干净，擦干，擦干的时候在太阳底下晒。如果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既有杀菌，又可以去除异味的效果。我们下面再讲讲食物。要知道佛陀在律藏里面讲到，比丘的食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波扎尼亚，另外一类是卡丹尼亚。波扎尼亚是主食，也就是叫做蛋食。蛋食就包括了五种啊，奥达诺、古马索、萨多、马超、曼桑，也就是指饭、面食、草粮、鱼和肉。而卡丹尼亚呢，是指嚼食，也就是除了蛋食之外的，还有七日药以及终生药之外的所有的夜分药、七日药、终生药之外的那些所有的食物，例如瓜、菜呀、水果等，是称为嚼食。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发现，佛陀他是允许比丘们吃肉的，而且佛陀本人也是吃肉的。因为我们从经典里面可以看到，佛陀他也有吃肉的记载，例如在尼萨基亚巴基底里面就讲到的乌巴拉瓦纳比丘尼，当时他是一位阿拉汉，他得到了一块上好的牛肉了之后呢，他就拿去供养给佛陀。而佛陀在他般涅盘之前所用的最后一餐也是肉食，在巴利里面就叫做苏嘎拉木达瓦，苏嘎拉就是猪肉，木达瓦就是上好的柔软的猪肉。由于佛陀在他最后一餐吃了这种猪肉，结果就拉肚子，拉得很厉害，然后在那天晚上般涅盘了。所以我们从这些经典里面就记载了，佛陀以及比丘们都是在他们一生当中是靠着托钵用餐的，那么施主们供养什么他们就吃什么。但是呢，我们又要注意有一些肉是不允许吃的。佛陀就制定说，诸比丘不得明知而食用指定杀的肉，若食用者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三季清净的鱼肉，即不见、不闻、不疑。不见阿迪汀是施主拿来供养的肉，是比丘并没有看见，这是专门为比丘们宰杀的动物或者鱼虾。不闻阿苏当是指说哪来供养的肉，是比丘们并没有听说这个是专门要为比丘们宰杀的。不疑是排除了见疑、闻疑以及两指俱飞的鱼肉，也就是说你不怀疑这个是为比丘们宰杀的肉。那么这样的肉呢，佛陀他是允许的。因为在律藏里面记载到，佛陀在世的时候唯一提倡素食不能吃肉的就是分裂僧团的迪瓦达达提婆达多。这个是在佛陀大概是73岁左右的时候，佛陀晚年的时候，当时迪瓦达达他就想要篡夺僧团的领导权，他就说，佛陀您已经太老了，您应该把僧团的领导权交给我，我来统领僧团。佛陀结果就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就怀恨在心，也就几次想要杀害佛陀不成，后来又勾结巴结了卫生燕王，杀死了他的父亲。这些招数都不灵之后，他就提出了五法，其中的四法都是佛陀在某一些场合也是赞叹的头陀行，但是只有第五条 终生不得吃鱼肉，若吃鱼肉只即犯其罪，这个是他提出来的。那结果呢，他也是很成功的把佛陀的僧团分裂了出去。虽然后来经过沙利子跟摩诃拉那尊者的努力，使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又归到僧团里面，但是呢在佛陀晚年这种分裂僧团给佛陀给僧团带来的动荡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所以到目前为止，所有上座部佛教的僧团都没有人敢制定说不能够吃肉但是呢现在很多的长老也好，很多的比丘也好，他们也是很鼓励素食例如说好像帕悉阿多亚或者是圣法大长老，他们都是素食的，但是他们吃素是居于健康居于卫生特别是现代很多的肉都不干净很多的肉都有激素有各种各样的那些人工的因素所以吃的它对人的健康不是太好或者说也可以基于慈悲不吃肉，但是呢只要你不把素食当成是戒律，当成是信仰，那就没有问题。除了三种不净肉是佛陀禁止之外，佛陀还禁止十种肉。佛陀说不得吃十种肉，即人肉、象肉、马肉、狗肉、石肉、狮子肉、虎肉、豹肉、熊肉和猎狗肉，不得为观察而吃肉。讲到人肉有的人说为什么会吃人肉其实现在还是有可能会吃人肉的，好像有些胎盘叫什么紫河车是吧这个有可能也是现在有可能吃到的，这是属于人肉，所以比库来说是不应该吃的。当然呢在家居士也不应该吃。象肉、马肉、狮子肉、虎肉、豹肉、熊肉、猎狗肉，这些呢我们现在一般上来说可能比较少吃到但有些也是有可能，例如说在北方有可能吃到马肉现在比较有可能吃到的是狗肉和食肉这个是不应该吃的。那对于熊肉来说，现在有些入药的熊胆也是不能吃的。对于这十种肉，包括它们的肉、骨、血、皮、毛等一切都是不适合的不论是知还是不知，吃了就犯戒。如果明知而吃就应该忏悔，如果没有询问，你有怀疑没有询问，你在接受的时候就犯恶作，如果询问了之后你发现这个它是不用怀疑的，那就没有犯。例如说熊肉它就很像猪肉如果你有怀疑这个是不是熊肉，那你就先问清楚，问清楚的那就没问题。如果说这个是猪肉，这不是熊肉有时候一些黄鳝肉等等，它可能会有点像是蛇肉如果你有怀疑你就问，如果没有怀疑那就没有问题。那还有对于糖来说，假如是有病的话可以直接吃糖吃的糖是包括了白糖白砂糖或者红糖，这些都可以。如果没有病的人你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喝糖水这没问题，当然早上你可以直接吃糖，但是下午呢你就可以喝些白糖水或者红糖水，这也可以。由于佛陀已经制定了不能够非食食，就是过了午时就不能够再吃，但有时候反刍有些人他会反刍，或者有些人他会从胃里面 在打嗝的时候有一些食物，那你只要没有吐出口外再咽下去那还是可以的。同时在托钵的时候要注意，如果是施主在供养的过程中不小心 有些饭粒或者有些食物掉了，或者说放到盖子里面，锅盖里面掉了，那这个时候捡起来那就可以。但是如果已经走过去了，那就由施主们自己来处理。还有另外呢，在用食物的时候，以及用药的时候，要注意的是，我们通常会使用到一些混合的一些食物或者药。那对于比丘来说，如果接受的任何食物或者药品里面混杂有食物的，那它只能够在午前接受，午前用完。例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接受到一些药，在药里面它加有很多的淀粉，那如果里面的成分是淀粉，或者说里面它现在的一些药品，一些营养药，它有可能会用一些蘑菇或者说一些食物把它磨成粉，然后呢也是一种健康食品，或者说它是一种药。那假如里面它含有食物的成分，那我们就必须在午前的时候把它吃完。包括萨曼尼拉，包括尼什，也包括持守八戒九戒的居士们。那对于比丘来说，假如收到了含有食物的药，那他就最好在施主们供养之前先问清楚。一般上我们在接受施主供养之前，都会先看看，叫他看看成分。如果成分里面写着有食物，那我们最好不要碰，就叫近人在适当的时候，在午前供养。那如果有一些药品是掺有七日药，例如说现在的很多中药中成药，它会用糖或者用蜜糖作为辅料来加进去入药。那这个时候作为比丘来说，一旦接到了这些药品，哪怕全部都是属于中成药，但是它只要掺杂有糖或者蜜糖，就变成是七日药。一旦是七日药的话，比丘就从接到的那一天算起，在七天之内比丘要吃完。例如说，如果你接到一大罐枇杷膏，那么你就必须得要把枇杷膏在七天之内全部把它吃完。你吃不完怎么样，必须得要舍掉。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假如说有近人在场，或者施主，如果你是懂得戒律的话，你就供养七天的量，或者说呢，交给近人，只要比丘没有碰到手就好。因为比丘一旦接到了碰到手了，就要从他接受的那一天算起，在七天之内要把它用完。所以在戒律当中，任何的食物跟药物药品等，假如它们混杂在一起，就要按其中时间最短的来算。哪怕是一大堆中成药，只要里面加有食物，比如加有淀粉，那它就是属于食物的。这是戒律上的角度啊，你不能够说本来这个是某某药厂出的，这个是属于药啊，但是在戒律上，只要它是掺杂有食物，就属于食物。那对于这一点呢，现在我们就会碰到的是一个是葡萄糖的问题。葡萄糖到底是属于什么呢？那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品里面它都会加葡萄糖，但要知道啊，葡萄糖它不是属于糖，它是属于单糖，是从化学成分来说是属于单糖。但是呢，由于在戒律里面讲到的糖是由甘蔗提炼的糖，所以现在我们所吃的白糖啊、红糖啊等，这些才叫做糖，其他的用水果榨的果糖等等，它还是属于食物，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当糖。那葡萄糖到底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在下午吃呢？这一点呢，我们在写戒律的时候呢，已经问过了很多的大长老啊，而且呢，在这方面，比丘们之间也经常在讨论对于葡萄糖的问题。那这就要看葡萄糖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从什么提炼的。由于在现在的一些碳酸饮料，或者说一些现代的饮料里面包装的饮料里面，它很多都有葡萄糖的成分。如果加有葡萄糖，那么我们一般上来说就把它当食物。为什么呢？因为葡萄糖的提炼，它有几种它可以由粮食就有米啊、谷类等提炼的，就有淀粉提炼，还有另外的是由水果提炼，还有蜜糖提炼的。如果是从蜜糖提炼的话，它可以归为七日药；如果是从水果和谷类提炼的，那它就属于食物了。但现在葡萄糖它是很便宜还是很昂贵啊？很便宜啊，你几块钱可以买一大包，所以我很有可能葡萄糖它是从谷类啊、从米啊等等提炼出来的。那因此，我们如果发现到一些饮料里面有葡萄糖，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把它归为食物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持戒的过程中，如果有一些自己都不确定怀疑的，不要铤而走险。去用，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容易犯戒。要不要容易犯戒了之后，又在怀疑自己的戒是不是已经破了？如果破的话呢，又影响自己的身份，那你就不能够专心的禅修了。所以呢，为了保险起见，有怀疑你就先去问，问到没有怀疑为止。最好呢是有怀疑就不要去做，不要等做了之后才怀疑，那就不好。那好，我们今天讲钵和讲食物的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那我们再下一次继续再学习14种行仪。萨埵萨埵萨埵。